请我们仍然站立，低头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洪恩大爱，因为你在洛桑会议的时候，你把这一个意向和使命摆在我们一些同工的面前。主啊，巴不得在今天晚上借着你的仆人再一次把这一个意向和使命清清楚楚地摆到我们全体弟兄姊妹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仰望你，求主让我们为着我们全世界华人教会的合一来仰望你，求主你亲自赐下合一的灵，让我们保守我们所得的合一的灵。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求主你亲自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你所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为着全中国的同胞，让我们能够把福音的使命扶起来，尤其是在大陆上八亿的同胞。主啊，你把这个使命既然给了我们，我们不能够逃避责任，求主你亲自加重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祷告的负担，传福音的负担，让我们一直到完成这个使命的日子为止。求主你也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所负的向全世界传福音的使命。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主真实在今天晚上借着你仆人的传讲，使我们再一次清楚地能够看见这个一项使命，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借着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愿主你亲自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是从印尼来的同工汤崇荣弟兄，我们也是请陈闪谦弟兄为我们传译粤语。
请问读一节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请读一段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十二章，
我们一同读第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第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
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
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开声来读。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们再读一遍。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而来的。主耶稣知道他在最需要的时刻以神所托付他的责任。
主耶稣知道他在最需要的时刻以神所托付他的责任。
今天教会在任何一个时代也应当知道，在那个时代神要教会尽怎么样的责任。
今天教会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知道神要那个时代里面教会尽什么责任。
现在我邀请每一个人再次为这个聚会祷告。
我现在请每一个人再次为这个聚会祷告。
我们一同开声祷告。
我们一起开声祷告。
我们站起来祷告。
我们站起来，
我们为自己要领受的祷告。
我们为自己要领受的祷告，
为整个中国教会前途的方向来祷告，
为整个中国教会前途的方向祷告。
求主给我们看得清楚，
求主给我们看得清楚，
给我们抓住圣灵的引导，
给我们抓住圣灵的引导。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主啊，我们恭敬把今天的聚会交托给你。主啊，我们等候你。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向你赤露敞开。主啊，我们对主的主啊，我在这里，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应当做什么呢？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仍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求主给我们在这个时候中间，为主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做当做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的罪恶已清洁，为保佑。
代的挑战。
今日嘅题目系时代嘅挑战。
我们首先要先思想谁向谁挑战。
我哋先要思想边个向边个挑战。
是不是这个社会向教会挑战呢？
系咪社会向教会挑战呢？
是不是世界向基督徒挑战呢？
系咪世界向基督徒挑战呢？
也许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
我和我们的观念就系咁
样。如果当基督徒接受世界挑战才做工的话，
如果基督徒要世界挑战先至做工嘅话，
教会就站在一个被动的地步了。
教会就站在一个被动的地步。
所以我愿意教会今天向世界挑战。
所以我愿意教会今天向世界挑战。
不是因为世界感到他们的需要而我们应付挑战。
不是说世界感到他们的需要我们就应付他们的挑战。
因为这世界从来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因为世界从来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基督徒知道他为什么会在世界上，为什么向世界要挑战。
只要基督徒知道他为什么会在世界上，为什么要向世界挑战。
我们应当站在主动的地步里面。
我们应该站在个主动的地方里面，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一个人，一个为主工作的人，
一个为主工作的人，
必须明白他所处的时代与他在那个时代中间当尽的责任。
他必须明白他所处的世代，并且在这个世代里面他所当尽的责任。
而今天整个中国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实在还是差得太远。
而今天整个中国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实在还是差得太远。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经验做我们工作的方式。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经验做我们工作的方式。
耶稣说，你们能看天色，你们却不能分辨时代。
主耶稣说，你们能够看天色，你们就是不懂分辨这个时代。
当教会不认识时代与他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不能做时代的见证。
当教会不能够认识时代与他关系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不能够做这个时代的见证。
挪亚的时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
挪亚的时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
邪恶的时代，
邪恶的时代。
所多玛俄摩拉的时代是淫乱的时代。
所多玛俄摩拉的时代是淫乱的时代。
这两个时代在毁灭之前，他们还在那里逢场作戏。
在这两个时代在他们毁灭之前，他们还在那里逢场。
主耶稣说，他到世界上来以前，最后的日子仍要如同挪亚的时代，如同所多玛俄摩拉的日子。
耶稣的话，在他最后一来的日子之前，世界要好像挪亚的时代，好像所多玛俄摩拉的时代。
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
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要用什么来描写我们所处的时代呢？
我们要用什么来描写我们所处的时代呢？
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有什么记号呢？
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有什么记号呢？
第一个记号，这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这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二十世纪爆炸了两次史无前例的大战争。
二十世纪爆炸了两次史无前例的大战争。
二十世纪爆炸了共产主义的统治野心。
二十世纪都爆炸了共产主义统治的野心。
二十世纪也爆炸了民族独立的期望。
二十世纪都是爆炸了民族独立的气氛。
二十世纪爆炸了原子、氢子弹、这些孩子武器的这些可怕的战争前景，
亦都是爆炸了原子、物质、氢气这些武器的可怕的前景。
二十世纪也爆炸了许多因不同的主义产生的国民战争，
亦都是爆炸了很多不同的主义所产生的战争。
二十世纪更爆炸了反权威、反系统、反传统的一种这个个人主义的运动。
二十世纪都爆炸了反权威、反传统的个人主义的运动。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第二个记号，这个时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
第二个记号，这个时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
道德没有界限，
道德无界限。
伦理没有标准，
伦理无标准。
文化没有方向，
文化无方向。
不但如此，
不但这样，
宗教纷纷放弃他们的绝对性。
宗教纷纷放低他们的绝对性，
走了一个妥协和相对主义的道路，
走了妥协和相对主义的道路。
人的神学，这个教会里面的神学也面临一个很混乱的地步。
教会里面的神学也都面对一个很混乱的地步。
那些不信派的神学家，
那些不信派的神学家
主动放弃了福音本质里面最基要的绝对性质，
主对的放弃了福音信仰里面最基要的绝对性质，
使整个教会开始走在妥协 无能成遂的地步里面去，
在整个教会开始走到可以无能不成圣的地步。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第三个记号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一个记号，
这个时代的第三个记号就是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时代，
人以自己所达到的成功为他们的满足，
人以为自己所得到成功为他的满足，
人借着所已经达到的成功来安慰自己，弥补自己内心的亏欠，
人藉着自己话得到成功来到安慰自己，来到麻醉自己。
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不平衡的事情在文化的每一个阶层都显明出来了。
为这个缘故，你睇见有不平衡的事情在文化的每一个阶层都出现来了。
自从200年前法国的哲学家卢梭所讲的话到现在。
自从200年前法国的哲学家卢梭所讲的话到今下，
我们发现人的文明越高超的时候，人的道德就越低落。
我们发觉人类的文明越高超的时候，人类的道德就越低落。
这很明显的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这个是明显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今天在最多群众的地方，人的心感到最孤单。
今天在最多群众的地方，人的心觉得最孤单。
今天在最这个多娱乐的场所，人的心最苦闷。
今天在最多娱乐的场所，人的心最苦闷。
人用各样科学的发明想节省人的时间，但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人的时间最少。
人有很多科学的发明为的是要节省人的时间，但是最多科学发明的时候，人的时间是最少的。
我们今天所过的日子远远超过过去的帝王的享受，
我们今天所过的日子远远超过过往帝王的享受。
秦始皇没有看过 television，
秦始皇没看过电视，
Julius Caesar 没有坐过 taxi，
海撒大帝没有坐过的士，
汉尼拔没有戴过眼镜，
汉尼拔没有戴过眼镜，
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生活物质上的享受，
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生活物质上的享受。
但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自杀的人最多，
但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自杀的人最多，
文明最高度发挥的地方神经病的人越多，
文明最高度的地方神经病的人最多。
人却以虚假的外表的成功来自己欺骗自己，
人就以虚假的外表的成功来自己欺骗自己。
不但社会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
不但社会是这样，教会也都是这样。
教会也有金钱的外貌的时候，就越失去金钱的生意，
教会有敬虔的外貌的时候，就越失了敬虔的实意。
许多的传道人在主政的里面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的灵性也越来越低落。
当很多传道人在主组织里面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的灵性就越来越低落。
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充满彼此安慰、彼此欺骗，没有诚实的话语在里面。
耶稣的教会里面充满着彼此安慰、彼此欺骗，没诚实的说话里面。
这个时代不但是一个自欺的时代，是一个失恋的时代。
这个时代不单是一个自欺的时代，也是一个失恋的时代。
整个社会的结构因为没有真正的爱，面临人类文化毁灭可怕的前途。
整个的社会因为没真正的爱，就面临整个人类的文化毁灭的前途。
我们看见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国家，都以爱当作口号，而他们的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爱。
我们看见不论是个人，不论是国家，都是以爱做口号，好好，但是心里面没爱。
多少的人是因为真正的爱愿意舍己而建立家庭，
有多少人因为真正的爱肯舍己建立家庭。
今天的时代是以性代替爱的一个时代，
今天是以性代替爱的时代。
所以家庭的破裂、婚姻的不美满就越久越显得清楚了。
所以家庭的破裂、婚姻的不美满越来越显得清楚。
人对性的不知其厌而尽量放纵的程度已经达到令人呕吐的一个地步了。
人对于性不知羞耻已经放纵到一个地步呢，你觉得呕吐了。
整个人类正在一个失恋永远不能达到他们盼望的这个绝境中间了。
整个人类正在失恋永远达不到他们的盼望的那种的绝境里
头。我们有无止息的愿望，
我们有无止息的愿望，
我们有永远消灭不掉的后悔，
我们有永远消灭不掉的后悔。
就在这种生存的焦虑中间面向永恒，
我们就在这种生存的焦虑里面面向永恒。
整个这个社会的情形是这样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情形是这样的时候，
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
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坐在礼拜堂里面空口讲属灵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坐在礼拜堂里面空口讲白话呢？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上？
我们能不能把真正的爱带到那在失恋中间的人呢？
我们能不能够将真正的爱带到那些在失恋当中的人呢？
神告诉我们，人类干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寂寞不是因为没有饼，他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神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病，干渴不是因为没水，
乃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语，
乃因为没耶和华的话语。
今天的许多的教会的讲台，道的成分在他的讲道中间贫穷的非常的可怜。
咁啊，好多教会的讲台里边，道的成分喺佢讲道里边贫乏得好可怜。
在一篇的道理里面，神的道的成分占得太少了。
在边个道理里边，神嘅道嘅成分占得太少了，
以至于我们的信徒、我们的羊群，他们在外面领受满足，而不到教会里面来。
以前我哋嘅信徒、我哋嘅羊群，佢哋去外边领受满足，唔来到教会。
这个时代是一个麻木的时代，
呢个时代系一个麻木嘅时代。
人在物质的沉睡中间，他们的心灵渐渐麻痹了。
人在物质嘅沉醉里边，佢哋嘅心渐渐麻木啦。
今天整个人类正在走向慢性的灵性自杀的道路里面，
真的正系走喺个慢性嘅灵性嘅自杀嘅道路。
甚至许多宗教的团体，他们注重钱财同物质、外表的建筑，过于灵性的追求。
甚至好多宗教嘅团体，佢哋注重钱财物质、外表嘅建筑物，过于灵性。
我们是不是如此呢？
我哋系咪咁？
我们在这时代中间，是不是跟着这时代的情形而走呢？
我哋在呢个时代里边，系咪跟住呢个时代嘅情形而走呢？
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时代，
呢个系一个冇界限嘅时代，
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
冇权威嘅时代，
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
一个冇标准嘅时代，
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
一个冇盼望嘅时代，
一个没有意义的时代，
一个冇意义嘅时代，
一个没有方向的时代，
一个冇方向嘅时代，
没有目标的时代，
冇目标嘅时代，
没有原则的时代，
冇原则嘅时代，
是一个走向灭亡的时代，
系一个走。走向灭亡的时代，
正如圣经所说的，他们没有指望，没有上帝。
正如圣经所讲的，他们没有指望，没有上帝。
谁能够把他看不见的上帝向社会显明出来呢？
谁能够将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向社会显明出来呢？
这样的人传福音必有力量。
这个人传福音必定有力量。
在圣经里我们看见这些的记号，几千年以前都记明了。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些的记号，在几千年前已经记载了。
先知们勇敢斥责这些的事情，
先知们勇敢地斥责这些事情，
他们带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信息，
他们带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信息，
他们带有以神同在为后盾的能力传讲这些信息，
他们带有因与神同在而有的能力作为后盾传这些信息。
先知们、使徒们在他们的时代中间向当时的世界挑战，
先知们、使徒们在他们的时代里面向当时的时代挑战，
他们指出时代的罪恶，
他们指出时代的罪恶，
他们指出社会的不公平，
他们指出社会的不公平。
而今天福音派的人士在这些事情上做了什么？
而今天福音派的人在这些事情上做了什么？
我们要看看这个时代的形成同教会的责任有没有关系。
我们要看看这个时代的行程同教会有什么关系。
教会应当成为社会的良心，
教会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
教会应当指出社会的需要，
教会应该指出社会的需要，
教会应当把那个真的永恒的盼望带给在灭亡中间的人类，
教会应该把那个永恒的盼望带给那些正在灭亡当中的人类。
但是当教会自己看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在世界上，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的时候，
但当教会看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在世上，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的时候，
教会就沦落到以瞎子领瞎子的凄惨的地步里面去了。
教会就
落在瞎子领瞎子凄惨的地步里面去了。
教会就落在瞎子领瞎子的凄惨的落场。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我们看见人类对自己有近乎疯狂的自信心，
我们看见人类对于自己有近乎疯狂的自信心。
所以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所以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我们正用各样的办法来实现虚假的、错误的、乐观的范梦，
所以他们用各种的办法来实现他们的虚假的错误的乐观的发梦。
就在这一段的时间中间，
就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我们看见教会没有好好尽他当尽的责任，
我们看见教会没有好好尽他当尽的责任，
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正在崩溃的危机里面，
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正在崩溃的危机里面。
所以文艺复兴一直到近代，
所以由文艺复兴一直到近代，
我们看见神权不再被尊重，
我们看见神权不再被尊重，
人的权柄正在执掌起来，
而人的权柄正在执掌起来。
德国的神学家 Frederick Gogarten 讲了一句话语，
德国这位神学家 Gogarten 他们说，
他说将来上帝的统治范围一定越来越小，世界人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大，
将来上帝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小，人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大。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话呢？
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有一
天世界上所有的国度要变成耶稣基督的国度，
有一天世上的国度要变成耶稣基督的国度。
基督徒怎么样解决这个两个极端而不同的这个方向呢？
基督徒怎么样解决这两个极端而不同的方向呢？
我们怎么找出我们应当对世界恢复怎么样的话语呢？
我们怎样找出我们应该怎样对世界恢复的话语呢？
教会里面爱好争权柄的人，
教会里面爱好争权柄的人，
他们不顾上帝的家的荒凉，
他们不顾上帝的家的荒凉，
用各样的办法只要保守他们自己的地位而已，
用各种的办法只要保守他们的地位而已。
今天教会里面有虚假智慧的人，
既然世界里边、教会里边有虚假智慧的人，
他们以新的科学知识偷窃、出卖了那不能用理性了解的信仰，
他们用新的科学知识来到出卖了那些不能够用理性来了解的信仰。
自由派的神学，
自由派的神学，
他们承受了文艺复兴时代那个自由的精神，
他们承受了文艺复兴那个时代那种自由的精神，
也模仿了那个加尔文还有路德这些大改教家自己解释圣经的权威，
他们模仿了、大改教家加尔文路德他们自己解释圣经那种的做法，
他们并没有注重这些改教家尊重圣经的那个顺从，
但他们没有注重那些改教家尊重圣经那个传统。
今天中国教会在解经的事情上同新派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
今天中国教会在解经的方法上同新派的没有分别。
许多人说我直接从圣灵启示，
很多时候我直接从圣灵开始，
那么呢几个直接从圣灵启示的人解经解得不一样的时候，不知道哪一个是圣灵哪一个是邪灵。
那么几个说直接从圣灵开始解经的人大家不同的时候，到底哪个是圣灵哪个是邪灵呢？
今天中国教会在解经学上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个是今天中国教会在解经学上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呢北美洲的查经班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北美洲的查经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当我所讲的话站在一个不大乐观的这个立场的时候，
当我的话是站在一个不大乐观的立场来讲的时候，
请你不要感到稀奇，
请你不要感到稀奇。
因为如果一个人拿起爱因斯坦的书不敢随便解释，但是拿起上帝的书敢随便解释，他越热心就越糊涂。
一个人如果拿起神的书，他不敢随便解释，但拿起神的话，他随便解释的时候，他就一定越解越糊涂。
我们在许多解经的事情上，是羞辱上帝，不是服务，不是上帝。
我们在很多解经的事情上，我们是羞辱上帝，不是服务上帝。
彼得年老的时候说，给保罗的启示，那没有学问强解的人，是自取沉沦。
彼得在年老的时候，他说彼保罗的启示，那些没学问的人强解的时候，就是自取灭亡。
今天随便解释圣经的人同自由派有什么不同的方法呢？
那么随便解经的人同自由派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太大胆的背景只有一条原因，
我们太大胆的背景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假设神一定是同我同在，同别人不一定同在，
就是假设神一定与我同在，而不一定与别人同在。
我们忽略了在历史中间圣灵的引导，
我们忽略了在历史里面圣灵的引导，
圣灵在教会历史中间继续不断的光照，应当使我们每一个福音派的人深深的尊重。
圣灵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断的引导，你怎么应该令我们福音派的人很尊重？
我们看见教会从道德、智舍、音乐，从文化的领导阶层中间慢慢衰退下来了。
我看见教会在道德、哲学、音乐这些这样的领导地位上面慢慢退下来。
当世界上的人也可以有比我们更好的道德的时候，
当世界的人亦都比我们能够有更好的道德的时候，
当世界上的人看见教会原来是扼杀科学的发展的时候，
当世界人看见原来教会是扼杀科学发展的时候，
当世界上的人看见音乐不需要靠着教会才能发展的时候，
当世人看见音乐不需要靠着教会才能够发展的时候，
世界上的发现他们的文化有自己的权威的标准，不必依靠圣经的时候，
当世人发觉他们的文化有直接的权威和标准，而不必依靠教会的时候，
教会存在的基础在世人的眼中在哪里呢？
教会存在的基础在世人的眼中去了哪里呢？
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剩下多少呢？
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剩低多少？
若是你注意十三世纪直到今天，
如果你注意十三世纪直到今日，
西欧教会从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阶层中间慢慢衰退下来了。
西欧教会在整个世界的文化的领导地位上慢慢的退落来。
所以 Dr. Professor Sorokin 讲一句话语。
所以那个 Sorokin 咁咁样讲。
他说在十三世纪的时候，
佢话在十三世纪嘅时候，
全世界的天才有65% 在教会里面。
我全世界的天才有65%在教会里面。
二十世纪不到2% 的天才，全世界是在教会里面。
但到了20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的天才不够2%是在教会里面。
今天教会充满又忠心又良善又傻瓜的领袖。
今天教会里面充满又忠心又良善又傻瓜的领袖。
我们没有建设。
我们没有建设。
我们还要反对知识。
我们还要反对知识。
我们自动放弃对文化的领导层。
所以我们自动放弃对文化的领导权。
这样的历史应当在华府结束。
这样的历史应该在华府结束。
中国教会应当有更深一层的看法。
中国教会应该有更深一层的看法。
我不知道我们的题目是意向同使命。谈到今天，意向在哪里，使命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们的题目叫做意象与使命。谈到今天，到底意象在哪里，使命在哪里？
这几天你看了什么意向？
你今天你看到什么异象啊？
今天你看见神要你做什么？
你今天你看到神要你做什么？
我带领许多的聚会，我带领过，
我带领过好多个聚会。
我发现到最后一天参加聚会的人还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我发觉有啲人到最后一日仲唔知道佢要参加做乜嘢。
但是在以后的日子，他说那个聚会很好，因为我在那个聚会流了几滴眼泪。
但后来佢话咧啊，嗰聚会好好，因为喺我聚会里边流到几滴眼泪。
这样的复兴不能产生历史的动向。
呢啲嘅复兴唔能够产生历史嘅动向。
所以我们必须很真诚地查到问题的根底在哪里。
所以你必须好真诚地查到问题嘅根。
不要用我们的经验做标准来衡量今天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我们做什么工作。
不要用经验作为标准来做衡量神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要我们做什么。
西方教会仍然保持权威的系统，
西方教会仍然保持他的权威的系统，
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大的影响力。
但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大的影响力。
教皇的所在国现在变成共产主义大大兴旺的地方。
教皇的所在国现在变成共产主义大大兴旺的地方。
你有怎么样的感觉呢？
你有什么感觉？
照样今天如果基督徒没有影响我们的社会，没有叫我们的政府注意穷人，就是基督徒任凭共产党在我们的地区滋生起来。
咁如果我哋教会冇注意穷人，冇叫政府注意佢哋，我哋就系帮助呢共产党嘅国家起来。
教会的领袖如果没有好好装备自己，用各样的知识为工具来传扬主的福音，就是让知识困难和信仰不能被接受的这个难题交给新派的人自己解决。
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的领袖不好充实自己，用个人的知识传扬神的道，就是说将这个知识的困难，人觉得信仰不可接受这件事，交给新派的人去打理。
1929、1930年，美国所有的大神学院都慢慢落在不信派的人手里面了。
美国所有的大神学上都渐渐落在不信派的人手中了。
苏联的人与人无争，
属灵的人与人无争。
所以你既然要，就让你我跑出来吧。
你既然要，我就俾你啦，我走了。
我告诉你，中国教会就是缺少争辩的灵。
我话俾你，中国教会就缺少争辩的灵、
征战的灵、
争战的灵。
我们要争到面红耳赤，
我们要争到面红耳赤。
无论是谁，
不论边个，
如果错了，我们就应当要很严厉的把这个真理表明出来。
只要是错的，我们就要很严厉的将这个真理表明出来。
若不是这样，教会没有前途。
如果不是这样，教会没有前途。
教会应当把神的权威放在高过人的面皮的上面。
教会应该把神的权威放在高过人的面皮的上面。
教会应当把上帝绝对不能改变的道 放在人的理论同哲学的上面。
教会应该将上帝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放在人的理论之上，
否则教会不能向神忠心，
否则教会不能向神忠心。
你们要为那一次教父圣徒的争道竭力争辩，
你们要为一次教父圣徒的争道竭力争辩。
有许多的教会从来没有发生事情，因为从来没有做事情。
有很多教会从来没发生事情，因为从来他们不做事。
一个肯做事情的人就不要怕事情，
一个肯做事的人就不用怕事情。
只要他的事情是在永恒的历史里面，神可以记载下来。
只要他的事情是在永恒的历史里面，神可以记载下来。
我们今天教会变成异人愚弄更愚之人的一个场所，
今日嘅教会变成愚人愚弄更加愚蠢嘅人嘅场所。
请问有多少的科学家受我们的影响？
请问有几多嘅科学家受我哋影响？
多少的哲学家受我们的影响？
有几多哲学家受我哋影响？
只有一些老太婆受教会的影响有什么用？
只有啲嘅老太婆受教会影响有咩用呢？
在 Montegovino 的时代。
在这个国民党的时代，
在这个警教传入中国的时代，
在警教传入中国的时代，
天主教的策略里面，
在天主教的策略里面，
他们都用尽各样的办法想要影响中国社会最高的阶层，
他们要尽各种办法影响中国的最高阶层。
但是近代的传福音工作完全失去这个目标，
但是近代的传福音工作完全失去这个目标。
我并不是说一个皇帝的灵魂比乞丐的灵魂胖一点，
我并不是说呢皇帝的灵魂比一个乞丐的灵魂肥一点，
我也不是说一个哲学家的灵魂比一个普通的灵魂重要一点，
亦都唔系话哲学家的灵魂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一啲，
一样的。
一样，
但是有一种不一样的地方，
但系一个不一样嘅地方，
影响力不一样，
就系佢哋嘅影响力不一样，
影响力不一样，
佢哋嘅影响力唔同。
那呼召加利利渔夫的耶稣，
嗰、那个呼召加利利渔夫嘅耶稣，
还有呼召保罗出来，
亦都呼召要保罗出来。
当教会的领袖没有知识应付社会的难题的时候，
当教会嘅领袖冇知识嚟到应付社会嘅难题嘅时候，
我们怎么能好好传福音呢？
我哋又点能够好好传福音？
我们已经学会了属灵的一套，
但我们已经学会了属灵一套。
当那些知识分子不肯听我们讲话的时候，
当知识分子不肯听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说这些人是灭亡之子，刚硬着心，没有盼望。
这些灭亡之子，刚硬硬着心，没有盼望。
我们很为自己安慰自己，
我们很为自己安慰自己。
当我们懒惰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
当我们懒惰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
虽然没有果效，我一生一世传道，我是忠心到死
啊！虽然没有果效，我一生一世传道是忠心到死。
教会祷告会参加两三个人的时候，
当教会祷告会只得两三个人参加的时候，
主啊感谢你，因为两个人你就在我们中间了。
主啊感谢你，有两个人你就在我们中间了。
当传道人不求长进的时候，
当传道人不求长进的时候，
他就感谢上帝，你拣选愚昧的人。
我感谢上帝，你拣选愚昧的人。
这些乱用圣经的人，
你的乱用圣经的人，
不但该打，而且该死。
不单止是该打的该死。
请你注意一句话语，
请你注意一句话，
讲那一句话的是谁？
讲那句话是谁？
是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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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说上帝拣选愚昧的，
保罗说上帝拣选愚昧人。
讲这一句话的是使徒里面最有智慧的人，
讲这句说话是使徒里面最有智慧的那个。
你看见了没有呢？
你看到吗？
最有智慧的人，
你个有智慧的人，
看自己是愚昧的，
看自己是愚昧的。
教会有前途了，
教会就有前途了。
不跟追求的人，
不肯追求的人，
考什么大学考不进才读神学的人，
考大学考不进才读神学的。
他说感谢主，在一切试探中间总为我开一条出路，就是神学。
感谢主，在一切的试探里面总为我开一条出路，就是神学了。
这些人要把基督教带到坟墓的地步里面去，
你这样你要把基督教带到坟墓的里面去。
求主可怜我们，
靠主可怜我们。
在马丁路德的时代，
在马丁路德的时代，
在加尔文的时代，
在加尔文的时代，
在法勒的时代，
在法勒的时代，
在麦克顿的时代，
在麦克顿的时代，
在威克利夫的时代，
在威克利夫的时代。
这些人都是当时代最聪明的人，
你的人都是当时代最聪明的人。
所以我告诉你，上帝要用最聪明、最健康、最漂亮的人做他的仆人。
所以我告诉你，神要用最聪明、最健康、最漂亮的人做他的仆人。
我不是说那些笨的上帝不要用他，
我不是说笨的上帝就不要用
他。笨的上帝用他，不过去帮助那些更笨的，就是
笨的上帝要用他，不过就是帮那些更笨的。
我们很容易自己安慰自己，
我哋好容易自己安慰自己。
当我们自己不肯去为主工作的时候，
当我哋自己唔肯为主工作嘅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钱财拿一部分做拆船工作。
我哋就把我哋嘅钱财拿部分做拆船工作。
我们安慰自己说，我们的教会做了很大的拆船工作。
然后安慰自己话，我哋嘅教会做咗好大嘅拆船工作。
我对拆船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怀疑。
我对拆船工作个好大嘅怀疑。
今天华侨教会的拆船是拆钱，不是拆船。
今日华侨教会嘅拆船工作系拆钱，唔系拆船。
我们人不肯出去，只有钱出去。
我哋人唔肯出去，只有钱出去。
然后我们自己对自己安慰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然后我哋自己安慰自己话：有钱嘅出钱，有力嘅出力。
我没有力，所以我出钱。
哦，我冇力，所以我出钱啊。
上帝岂喜悦这样的事情呢？
上帝喜悦咁嘅事吗？
今天有哪一个所有的拆船机构能够比几十年前那些拆船机构呢？
今日有边一个任何一个拆船机构能够比几十年前嗰啲拆船机构？
郑道行牧师在马里岛开了福音的门。
郑道行牧师喺马里岛开福音嘅门。
张世英牧师在加里曼丹的内地亲自传道，差不多五十年，现在还在那里。
张世英牧师喺加里曼丹亲自传道，差不多五十年，现在仲喺度。
不是对中国已经建立的教会做见证，
唔系对中国已经建立嘅教会做见证。
还是跑到深山野林里面，在那里开荒，那里为主工作。
那系跑到深山野岭，喺处开荒为主工作。
当今天拆船的工作钱先有，而人没有的时候，就是错误的。
当今日嘅拆船工作。钱就有，人就冇嘅时候，就系有毛病啦。
有几样的事情是很容易做招牌募捐的，
有几样事情好容易攞嚟做招牌募捐。
拆船的工作，
拆船工作
最容易募捐的是向大陆传福音的工作。
最容易募捐嘅向大陆传福音嘅工作，
所以我们要谨慎。
所以我哋要谨慎。
求主给我们从内心的深处做一个智慧的人。
求主叫我哋从内心的深处做一个智慧嘅人。
对不起，如果你受伤了，
对唔住，如果伤咗你，
那因为你里面本来有伤口。
咁咪因为你里面本来有伤口。
当约拿还没有顺服上帝以前，
当约拿仲未曾顺服上帝以前，
大风大浪的声音遮盖了他为上帝见证的声音。
大风大浪的声音遮盖咗佢为上帝见证的声音。
当约拿悔改了以后，
但当约拿悔改之后，
他的声音震动了那个尼尼微王宫里面的宝座。
佢嘅声音就震动咗尼尼微里边王宫嘅宝座。
今天我要哀哭一件事情。
今天我要哀哭一件事情。
教会的领袖在教会的前位呱呱叫，声音大得不得了，但是社会人士连一句都不要听他。
教会的领袖在教会范围里面呱呱叫，声音很大，但是社会的人一句都没有听他。
今天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在哪里？
今天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在哪里？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为主发光，那光光光射在什么地方？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为主发光，那个光射在哪里？
你想这个华富会是一个大复兴吗？
你以为这个华富会有个大复兴吗？
我不认为如此。
我就不以为是这样。
这可能成为大复兴的起头。
这个可能成为大复兴的起头，
这也可能成为大麻醉的起头，
也都可以成为大麻醉的起头。
我们麻醉自己说，你看我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了。
我们麻醉自己说，你看我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了。
以后慢慢养成习惯到处开会，
以后就养成习惯到处开会。
开会完了太疲倦就睡觉，等耶稣再来。
开会原来太疲倦就睡觉，等耶稣回来。
所以以后你看见了许多的 Congress， 这个 Congress 也这几个人，那个 Congress 也这几个人，这些人叫做 Congress Specialist。
所以你看见好多啲咁嘅大会，呢、这个大会又系啲人，嗰、那个大会又嗰啲人，呢啲就开会专家。
我盼望这个华富会，
我盼望呢个华富会
变成一个大葬礼，葬礼埋葬式。Funeral ceremony
变成一个大葬礼，
在这个华富会里面，
在华富会里面，
我们要把那些不合上帝旨意的东西埋葬下去。
我们要把那些不合上帝旨意的东西埋葬下去。
我们一定要很严格的追讨错误解经的罪恶。
我们一定要严格的追讨错误解经的罪恶。
我们要严格的悔改我们失去对文化影响力的罪恶。
我们要严格的悔改我们对失去对文化的影响力的罪。
我们要把那些中国人的旨意加入上帝旨意中间的罪恶。
我们要悔改那些中国人的旨意加入上帝的义那种的罪恶。
我相信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我相信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我相信我们现在抓住最后一棒。
我相信我们现在抓住最后一棒，
但是如果说最后一棒一定在中国人的手里，那是骄傲狂、自大狂。
但如果我最后一棒一定交在中国人的手里边，那是骄傲狂、自大狂。
什么时候上帝给你这个特别的、个别的启示呢？
几时上帝给你这个特别的、特殊的启示啊？
中国人要喊所有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一同来兴旺福音，成全主的旨意。
中国要同全世界所有的一切基督徒一起成全神的旨意，传福音。
优越感的基础常常是自卑感，
优越感的基础往往是自卑感。
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这个华福音应当是一个大的葬礼，
这个华福音应该大的送礼，
把那些不合上帝的旨意把它埋葬下去，
把一切不合上帝旨意的埋葬下去，
把那些离开圣灵引导的东西把它埋葬下去，
那些离开圣灵的引导的东西把它埋葬下去。
第二样，
第二样，
这个华福音应当是一个大的复兴，
这个华福音应该是一个大复兴。
现在我要问你，复兴是什么？
现在我要问你，复兴是什么？
复兴没有内容的吗？
复兴没内容的吗？
复兴只是哭哭啼啼吗？
复兴就是哭哭啼啼吗？
复兴是祷告很大声吗？
复兴就是祷告很大声的。
如果复兴是祷告很大声，
如果复兴是祷告很大声，
巴力的先知祷告比以利亚更大声了。
巴力的先知祷告比以利亚更大声。
如果复兴是哭哭啼啼，
如果复兴是哭哭啼啼，
异端的人士比我们哭得更厉害，
异端的人士比我们喊得更厉害。
我相信复兴可能有流泪，
我相信复兴可能有流泪，
但是只懂流泪而不知道为什么流泪的人很可怜，
但只懂流泪就不知道为什么流泪的人很可怜。
复兴单是感情的冲动吗？
复兴单是感情的冲动。
现在我们退一步来讲，
我们退一步来讲，
当你说孔子的学说复兴的时候，
当你说孔子的学说复兴的时候，
你是不是指那些孔教徒大哭一场叫做复兴呢？
你是不是指那些孔教徒大哭一场就是孔子复兴呢？
你是说孔秀正在被人研究了？
你就是说孔学正是被人研究，
大家对孔子的理论大有兴趣了，
大家对孔子理论大有兴趣，
这个叫做孔教的复兴啊。
什么叫做孔教复兴啊？
基督教的复兴是什么呢？
这样基督教复兴是什么？
今天我要界定复兴的三个定义，
今天我要界定复兴的三个定义。
如果我们没有走在这三个定义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走在这三个定义里面，
一切的复兴都是假的，
一切的复兴都是假的。
一样，回到正统的信仰，
第一，回到正统的信仰，
回到正统的神学，
回到正统的神学。
Go back to the orthodoxy of theology. Go back to the biblical theology. 这是复兴，
就是翻到圣经的神学的权威，圣经化的神学里面。
当整个教会回到上帝的道里面的时候，这就是复兴了。
当这个教会回到神的道里面，这个就是复兴了。
所以我们要找出圣经的原则，
所以我们要找出圣经的原则，
相信圣经的权威，
相信圣经的权威，
融会贯通圣经的经义，
融会贯通圣经的经义，
扩大深入对圣经的研究，
扩大深入对圣经的研究，
这是复兴。
咁嘅复兴。
第二样，
第二样，
圣经里面所讲的复兴，
圣经里面讲嘅复兴，
是回到基督徒的正常伦理同生活里面，
再回到基督徒正常嘅伦理同埋生活里边。
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很爱主、很复兴的人，在社会上做生意的手段比不信主的人更可怜。
咁啊，好多人在教会里边好爱主、好复兴嘅人，但在社会里边做生意嘅手段系比非基督徒还不如嘅。
他们被称为爱主，不过因为他们奉献的钱比别人更多而已。
他们被称为爱主，不过因为他们奉献的钱多过别人，对吗？
但是从来没有问这些钱是正义之财或者不义之财。
但从来没人问这些钱是正义之财，还是不义之财。
我们的复兴就是回到基督徒正常的伦理与蒙召之恩相称的行为里面。
我们的福音就回到基督徒正常的伦理与蒙召相称的生活里面。
第三样。
在上面
一个正统正常的复兴，圣经里面意思的复兴，是教会回到神所要求的侍奉里面。
在一个正常的圣经所讲的复兴，在教会回到神所要的侍奉里面。
没有一个没有用的肢体，上帝放在人的身子里面。
神无将任何一个无用的肢体放在身子里面。
所以上帝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 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都应当有侍奉。
所以上帝的教会也是这个上台，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都应该有侍奉。
教会回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当教会回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那才是复兴，
这样才是复兴。
今天我们如果祷告很大声，但是没有回到这些原则，我们越大声离开复兴越远。
今天如果我们祷告很大声，但没有回到这个原则，那么我们祷告越大声，我们离真理越远。
第三样，我盼望这个华富会成为一个大的一个运动。
第三，我盼望华富会成为一个大的运动，
不是一个会议而已，
不是一个会议，
变成在历史上一个有推动力、有创造性的运动，
变成历史上一个有推动力、有创造性的运动。
To be a creative movement in history，
是在历史里面一个有创造力的运动。
现在我要与大家思想，历史的运动只有两样。
今天我要同大家思想，历史的运动只有两样，
一样就是神的运动，第二样是撒旦的运动。
一个就是神的运动，另外一个就是撒旦的运动。
神的运动用神的能力，撒旦的运动用撒旦的能力。
神的运动用神的能力，撒旦的运动用撒旦的能力。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基督徒对于属灵的人应不应当有特别的计划，这弥漫在教会里面。
今天不知道何时开始呢，教会里面有个意思讲话呢，属灵的人不应该有什么计划。
凡是有计划有方法的都是人为的，都不是从圣灵来的。
凡是有计划有方法的话呢，都是人为的，不是神那次来的。
有一个人对一个传道的说，你在这里预备讲章，你就不靠圣灵了，如果你靠圣灵就不必预备讲章。
有一个人对个传道说，你在那次预备讲章你就不靠圣灵了，你靠圣灵你就不会这样预备讲章了。
现在我要与大家思想这个历史运动的五大原因、五大基础。
现在我要同大家思想历史运动的五大原因、五大基础。
无论政治性的、教会性的、社会性的、经济性的运动，一定要有这五大基础。
不论是政治性的、教会性的、社会性的运动，都一定要有这五个基础。
第一个基础，
第一个基础，
要有一个很冷静而又很肯设计的领袖去带领。
一个很冷静又肯舍己的领袖带领，
一个进攻进退十二后裔的领袖好好的带领这个运动，
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领袖好来来带领。
教会需要有头脑的领袖，
教会需要有头脑的领袖，
有火热的领袖，
有火热的领袖，
有设计的领袖，
有舍己的领袖，
有牺牲的领袖，
有牺牲的领袖，
站在羊群的前面，
站在羊群的前面。
为这个缘故，我盼望神学院选教员的时候不能随便乱选。
为这个缘故，我盼望神学院选教员的时候没随便乱选。
这是一切运动的基础，
这个是一切运动的基础。
第二样，神学生不能乱收。
第二样嘢，神学生不能乱收。
坏的神学生产生，变成坏的将来的教会的领袖。
坏的神学生就变成将来坏的教会领袖。
只有那些真正蒙召、清楚神的恩典，而且愿意奉献的人才收他们。
我哋真正蒙召、清楚神的恩典的人，先至能够被神用。
总有一天，我盼望有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些不甘愿做传道的，请他自动回家。
我盼望有一日，呢啲唔甘愿做传道嘅，请佢自动回家，
免得害己害人，
免得害己害人啦。
第二样，
第二样，
一个这个历史的运动要成功，一定要有系统而建设的理论。
这个历史的运动要成功，一定要有系统而结实的理论。
今天整个中国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今天整个中国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Solid and systematic teachings in the church，
就是很扎实的系统的神学的教导在教会里面。
对不起，我讲一句话，
对不起，我讲一句话。
If there is no theologian, there is no church。
如果没有神学家就没有教会，
没有神学家就没有教会，
没有神学家就没有教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挂造教会的招牌，你讲违背圣经的道理。
因为你可以挂教会的招牌，但是讲违背神的真理的道理。
今天中国教会对神学的误解已经落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
那么中国教会对于神学的误解已经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
盼望中国教会很严谨的、很精心的研究神学。
所以我盼望中国教会很严谨的、很尽心的研究神学。
当共产党员、当教会的仇敌，他们对他们的理论比基督徒更懂得基督徒的信仰的时候，教会还有前途吗？
当共产党员、当教会的仇敌 懂他们的理论比基督徒懂他们的神学更好的时候，教会还有什么前途呢？
那些一天到晚祷告上帝的门，上帝要把大陆的门打开，而没有这些方面的预备的人，应当好好审查自己。
那些经常在祷告说神啊，将大陆的门打开，但是自己没有做这些准备的人，自己要好好的审查自己。
二十多年来在海外的教会做了什么？
二十几年来在海外的教会做了什么？
自由地区的地方的人，他们为主做了什么？
在自由地区的人，他们为神做了什么？
求主可怜我们，
求主可怜我们。
第三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
第三个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
应该 有智慧而灵活的策略，
应该有智慧而灵活的策略。
没有一个历史运动不注重策略的，
某一个历史运动是不注意策略的。
保罗说你们不是不知道魔鬼的诡计，
保罗说你们不是不知道魔鬼的诡计。
我们明明知道魔鬼有计谋，而我们传福音没有计划。
我们明明知道魔鬼有计谋，但我们传福音没有计划。
这是假的属灵，
这些是假的属灵。
耶稣说你们盖楼要先预算，
耶稣说你们起楼要先预算。
你们打仗要量自己同仇敌的力量，
你们打仗要量自己和仇敌的力量。
今天我有许多的教会领顶层的人物，他们买房子的时候他们算自己多少钱。
今天好多的教会顶层的人物，他们买屋的时候自己计算。
但是有多少的人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好好为上帝计划呢？
但是有几多人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好好为上帝计划呢？
第四样，
第四
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
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
应该有那些广泛而肯实行的群众，
应该有些能够广泛又肯实行的群众，
不是单单靠一两个领导的人，
不是单单靠一个两个领导的人。
所以我们做领袖的人，
所以我们做领袖的，
我们要 reproduce the same kind，
我们要按类来到繁殖。
我们领袖产生领袖，
我们领袖要产生领袖。
做牧师的到底带领几个人和你一同做牧师？
做牧师的你带了几多个人和你一起做牧师？
传道人产生传道人，
传道人产生传道人，
神学家产生神学家，
神学家产生神学家，
布道家产生布道家，
布道家产生布道家，
主日学教员产生主日学教员，
主学教员产生主学教员。
我们要用很多的力量去发现，
我们用很多力量去发现，
去发展，
去发展，
去发挥我们所有的人才，
发挥我们所有的人才，
使整个耶稣基督的军队可以站立起来，
使整个耶稣基督的军队可以站起来。
共产党员很少，他们影响很大。基督徒的会员很多，影响很小。
共产党员好少，影响力好大；基督徒好多，但是他的影响力好小。
教会的仇敌用很少的武器达到很大的胜利，教会浪费很多的金钱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教会的敌人用好少的武器达到好大的果效，教会就用好多的金钱有好少的果效。
第五样，一个历史伟大的运动，
一个历史伟大的运动，
要有坚韧不屈的毅力，
要有坚韧不屈的毅力，
无论什么痛苦，
无论咩痛苦，
何等大的重担，
几咁大嘅重担，
我们都应当承担下去，
你应该承担落来。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我哋需要咁样嘅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嘅弟兄姊妹，
我要再讲快一点，
我要再讲快啲。
现在还没有结束以前，
未结束之前，
我要批评中国教会缺乏 pre-evangelism 的工作，
我要批评中国教会缺乏在报道之。
我们已经持守了福音的信仰，
我们已经持守了福音的信仰，
但是我们没有接受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
但我们没有接受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中国人的传福音的对象是世界最难接受福音的民族之一，
我们全中国人传福音的对象是世界上最难接受福音的民族之一。
我们没有找到接触我们中国文化对人影响的那个接触点的困难在哪里呢？
我们找不到能够与中国文化接触的那点，这个困难在哪里？
我称赞突破杂志，
我称赞突破杂志，
我称赞这个宇宙光杂志，
我称赞宇宙光杂志，
灯塔杂志，
灯塔杂志，
这个基督剧团
啊，那个基督艺团，
剧团
，Captain
啊，就 drama。还有这个徐他奇多这一类的工作，
做好多其他那类的工作，
因为这些工作虽然浪费，
你的工作虽然浪费，
但是中国教会最需要浪费的就是这些。
但是中国教会最需要浪费的，
你如果读 Charles Dickens、 Samuel Johnson， 读这个John Milton 的诗，
如果你懂那个狄更斯那个约翰逊那个麦尔顿的诗，
你看见基督教的思想早在他们的文学里面表现出来。
你就睇见基督教嘅思想老早早在佢哋嘅文学里边表现出来了。
但是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中国的文学家写的东西影响整个中国的文化顶层人物。
但今日仲冇一个中国嘅文学家所写嘅东西影响中国嘅顶层人物，
那是福音的预备工作。
呢个系福音嘅预备工作，
我们称赞这些工作，
我哋称赞呢啲工作。
这并不是收成的工作，
呢啲唔系收成工作，
杀种的工作，
系杀种工作。
如果没有杀种，怎么有收成呢？
如果冇杀种，点能够收成呢？
我不能这样浪费。
哦，你话我唔能够咁样浪费。
上帝浪费了几千年才叫耶稣到世界上来，
但系上帝浪费咗几千年先至叫耶稣到世界来。
地球领受太阳光不过一条而已，上帝浪费了几万万条。
地球领受太阳的光不过一条而已，上帝浪费千千万万条。
我要达到他旨意的焦点，
为要达到他旨意的焦点。
最后我把我个人对整个福音事工的前景给大家谈出来。
最后我把我个人对整个福音事工的前景跟大家来到讲。
第一样，
第一样，
北美洲的查经班，
北美洲的查经班
需要举行数年一次的信仰研讨大会，奠定他们的路线。
需要举行几年一次的信仰研讨大会，奠定他们的基督基础。
好好研究神学同解经书，
好好研究神学和解经学。
第二样，
第二样，
欧洲的华人教会，
欧洲华人教会
应该以英国为基地。
应该以英国为基地
来建立整个欧洲所有有华人地方的教会网，
来建立整个欧洲所有有华人的地方的教会网。
第三样，
第三样，
澳纽、南美、非洲、印度、韩国、日本这些华侨教会很弱的地方，
澳纽、非洲、日本、韩国这些华侨教会很软弱的地方，
应当举行有周期性、周期性有系统的布道计划，
应该举行有周期性、有系统的计划的布道。
接下去，
接下去，
新州、
新州、
香港、
香港、
台湾在这里应当做文化的研究，
在这里应该做文化的研究。
新州应当研究传福音同侨基地文化接触点的难题，
新州应该研究传福音与侨居地的文化接触的难题。
香港应当作为研究中国近代文化的这个变更与福音之间关系的这个中心点。
香港应该作为研究福音与近代文化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地点。
台湾应当好好研究传统的中国文化以及存在这些的这个与福音之间关系的接触点。
台湾应该作为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学同埋文化同埋这个实存主义的之间的关系。
而这个三个城市应当高度发展高等的神学教育，
这三个城市应该高度的发展高度的神学教育，
使许多大有知识的人被主训练为主所用，
是使很多大有知识的人被主训练为主使用。
我盼望在这三个地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实所未有的这个副道修的系统。
我希望这三个地方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史所未有的辅导学的系统。
System of apologetic
辅导学的系统，
辅导学的系统，就这样的可以使我们传福音的人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坚固的基础，
那叫我们传福音的人对中国文化一个好好的基础。
西洋神学的翻版不能解决中国传福音的问题，
西洋神学的翻版不能够解决中国传福音的问题。
第二样，
第二样，
三个地方的研究应当产生一套能够影响中国哲学家同中国科学家的这个神学。
这三个地方要联合起来产生一套能够影响中国的哲学家同埋科学家的神学。
第三样，
第三样，
应当好好研究宣教神学同他的实施方案，
应该好好研究宣教神学同埋佢嘅实施方案。
如果福音会要大有成就，
如果福音会议要大嘅成就，
每一个神学院应当加添一个课门宣道研究，
每一个神学应该加个科目叫做宣道研究。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印尼、菲律宾、马来亚、泰国这些地方
因你飞在呢啲地方，
应当作为向当地人广传福音的基地，
应该作为向当地人广传福音嘅基地。
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我们所看到的情形。
呢个系就呢个时代嘅文化，我哋所睇到嘅情形。
保罗在大人物的面前，
保罗喺大人物嘅面前，
那一个统治者对说：你的修恩太大了，你现在发疯了。
呢个统治者话：你嘅学问太大啦，现在你发疯了。
我感谢上帝记载这句话。下来，
我感谢上帝记载呢段嘅说话。
教会需要大有学问而肯发疯的人。
教会需要大有学问而肯发癫嘅人。
因为今天很多发疯的人没有学问。
而今日好多发癫人冇学问。
很多有学问的人不肯发疯。
有好多有学问嘅唔肯发疯。
宋博士有学问又发疯，所以他发到上帝那里，哪里去了？宋博士啊，
宋博士又有学问又发疯，所以发到上帝嗰处去啦。
啊，最后他的疯癫被记录在永恒的计划里面。
最后佢嘅疯癫被记录在永恒里边。
在西班牙 Seville 的一个大礼拜堂背后，
喺西班牙西维一个大礼拜堂嘅背后，
人发现了几句话，
发现嗰处有几句话，
让我们建造一个大礼拜堂。大到以后的人说我们是神经病的人，
让我们建一个大的礼拜堂，大到以后的人说我们是神经病的人。
今天你是谁？
今天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想到发疯盼望建立这个疯狂计划在世界上的人。
我是想到发疯希望建立这个疯狂计划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谁肯为主发疯？
边个能肯为主发疯？
让这种疯人多一点，
希望这种的疯癫的人多一点。
你肯出来吗？
你肯出来吗？
神要用你，
神要用你。
今天晚上，
今晚，
他要用你，
他要用你。
站在这个时代，
企喺呢个时代，
看见这些异象，
睇见呢啲异象，
执行这些使命，
执行呢啲使命。
你肯顺服主吗？
你肯顺服主吗？
无论在楼下，
不论喺楼下，
楼上的，
楼上；
无论在地下室，
不论喺地下室。
奉主的名对你说，
我奉主嘅名对你讲，
主要用你，
主要用你。
哪一个青年人？
有边个青年人？
你说主啊。
你话主啊，
我在这里，
我喺呢处，
我要投入，
我要投入，
我要你奉献，
我要奉献，
照着你的呼召，
照住你嘅呼召，
被你使用，
被你使用。
当我们静默半分钟以后，
当我哋静默半分钟之后，
你做一个决定，
你做一个决定。
有我们唱诗的时候，
以后我哋唱诗嘅时候，
请你恭恭敬敬离开你的位置，
请你恭恭敬敬离开你嘅位，
走到台前来，
行到台前，
无论楼上的，
不论楼上嘅，
请你下来。
请你下来，
地下室的，
地下室的，
请你上来，
请你上来，
在旁边的，
在旁边的，
在中间的，
在中间的。
你说我过去部分时间侍奉主，
啊，你话我过去部分时间侍奉主，
现在你要全时间奉献给主，
现在要全时间奉献给主，
永远的计划里面，
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
尽你当尽的，
尽你当尽的责任，
请不要走动。
请现在冇走动，
聚会还没有结束，
聚会仲未曾结束，
请不要走动，
请唔好走动。
我们现在大家。在主的面前低头半分钟，
现在我们在主面前低头半分钟。
主啊，你帮助我们做合你旨意的决定。主啊，你为我们的自由定方向，
主，
使我们没有荒废我们的一生。这个时候你这个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站起来，使我们站在你的一边，使我们走在你的路。我们大家唱十字架，十字架，有哪一个人你愿意奉献被主使用，请你恭敬站起来走到前面。
里面有感动要奉献被主使用的，请你恭敬的起身。
十字架，十字架，
愿意被主使用的人，请你
无论从什么地方，
无论在边处，
奉献做传道，
你奉献做传道，
今天决定，
今日决定，
请你出来，
请你出来。
我们大家一直唱，
我们要再唱。